您现在收听的是小众吐槽类节目《半斤半两》，我是半斤啊。我们请到了这个久违的一吨先生。
哎，大家好
啊。然后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个比较偏的话题吧。
啊，
之前虽然聊过这个类型，但是呢，如果真是在这个类型里边开专题的话，这部影片是绕不过去的。
对，
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是《关山飞渡》
啊，
也就是一马车。那么为什么要聊这个片子呢？是因为前一阵儿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啊，我专门买了一张这个《关山飞渡》的票
啊，
然后在大荧幕上看的，
嗯，
当然直接感觉肯定不一样，但是这次我的感触，也可能是我前一阵在写东西当中啊，这个过程里边，所以我的感触直接来就是除了那个生理上的那种视听的感受啊，
嗯，
直接就来自于我就对他的一个剧作的银幕化有一种新的就是我自己的体验，
嗯，
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想找这个这个一吨先生来一起探讨一下，
嗯，
比如说这个片子首先盖棺定论啊，待会儿再细说。这个片子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简洁
啊，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还原成剧本的话，
嗯，
当然就大家市面上是能找得到这个剧本的啊，
嗯，
但是你能找到的那个剧本应该也是按照电影那个场次扒下来的剧本
啊，
它不太可能是约翰·福特和那个编剧两个人根据原小说去改的那个剧本，
嗯
啊，
对。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啊，就算是从电影中主场扒下来的剧本，你依然会感觉到剧本本身的简洁。这个简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是信息给的并不多，就是说它的信息是非常明确、非常恰到好处的给到你，而且并不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那么负载了很多厚重的信息。
对，
就是说我一下一股脑给你好多东西，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写东西呢，一方面出自于资方的需求，另一方面出自于就是可能今天那个编剧和导演之间的这个这种工种的鸿沟越来越深啊，
嗯嗯，
在文本上，剧本的文本上可能就是要就不厌其烦的详尽。
对，
一方面还是一方面是可能是编剧本身的不自信，面对资方编剧是个弱势，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跟那个年代的电影本身不太一样了。
对，
我是这么想啊。
你说这个让我就特别有感触，他你看现在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感触
啊。你看现在咱们看的电影它就越来越满了，但是呢如果是导演主导的那种电影，就是导演主控的电影呢，它基本上剧作都不会那么满。
嗯，
你像约翰·福特，那人家的江湖地位是吧？他在那儿呢，
嗯，
所以说呢，你就能看到，你看像典型的哈，制片人中心制的漫威的电影就非常非常典型。
哎，
他就特别满，
像美剧，
哎，对，
嗯，
对，你就觉得特别爽，特别过瘾哈，没有缺点。但是呢，哎，然后呢，你就很少有那种回味的余地嘛。
哎。
就是哎，就导演的电影呢，你像哎这个莱昂内的电影啊，他的剧作绝对不可能满，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哎为什么到这儿了，
哎，
对吧，
对，
莫名其妙，哎，但是呢哎余音绕梁，哎，
就是当时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啊，
嗯，
就是那个年代电影是导演的，
对，
但是在今天就未必了。
对对，
就是你现在会看的比如说像关山飞渡这种影片，其实戏剧性很强的哈，戏剧性非常集中，
嗯，
但是呢你会看到这是我想说的简洁的第二点，就是在主场里面，
嗯，
你会看到里面的一些导演安排的那些细节啊，
嗯，
他是因为是导演的一种思维，所以他直接传递给观众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准确。
嗯，
如果这个东西在文本里面，比如说编剧写第一稿第二稿的话，
嗯，
我就难以想象编剧会用什么样的信息去解释他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再去作用在那个情绪上
啊。
所以看那个片子就有一种感动，就是就大家都说布雷松是导演中的导演，因为简洁，
嗯，
但是我在看这个片子，因为一般我们讲西部片啊，
嗯，
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
嗯，
有美国本土神话色彩的东西，所以他应该是那种就全是靠视觉啊，就至少视觉为先的。但是这个东西我发现还原到剧本以后，非常经得起推敲。
嗯，
就是有那里面的那种简洁工整的美，
嗯，
就在看的同时就特别叹为观止。
嗯，
因为这个片子拍摄的那个年代，恰好是好莱坞相当牛逼的时候嘛。
嗯嗯
啊，也是就是约翰福特自己创作的一个第一个分水岭。
嗯
啊，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从这个影片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包括就我们从资料上获取的，就是影片筹备之前发生的事儿和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事儿，我们都可以聊一聊。
哦，你还亲历了这个过程？
哎，我对，现在大家不知道我的年龄
了。哦，这个，
那就是这简单的讲讲这个片子的剧情，因为《关山飞渡》，你相信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啊。
嗯嗯。
啊，这个片子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这个片子英文直译叫《一马车》啊，
嗯，
就是在美国西部没有通铁路的时候，
哎
哎，跨过荒漠荒野的时候啊，它是需要有这个从这个驿站到那个驿站，那个跑在这个几个驿站之间往返的那种几匹马拉的那种大篷车。
对，
哎，那么这个片子名字就叫 Stage Coach， 就叫一马车。那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这个。那个镇子我忘了啊，叫什么啊？
哎，
啊，在这个反正就某一个镇 A 点，
嗯
啊，到这个 B 点叫罗斯伯格，
嗯，
啊 ，A 点那个镇子到罗斯伯格，这个一马车是从这个镇到那个镇的这么一个一马车，
嗯，
他在从 A 镇出发的时候呢，装了一车人啊，其中这一个有一个被全镇驱逐的一个，没有明确说的，但是应该是一位风尘女子，
嗯，
叫做达拉斯。还是被这个镇上的这个女性道德委员会啊给驱逐的。
哎，昨天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下笑了
啊，
就笑得不行不行的了。
为
什么呢？我印象中这个《真实谎言》里边有一段，你看过《真实谎言》吗？
我没印象了，看太早了。
《真实谎言》里边不是施瓦辛格的妻子，就是最后就是施瓦辛格的同事们不是骗他妻子，让他去做那个卧底嘛，
哦，
但其实想让他去让他去总统套房里边跟施瓦辛格幽会，
哦，
然后呢就给他了一个假身份，说你是我们的秘密特工，你叫达拉斯。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儿来的。
哦，那很有可能，
啊，
那可能，
啊，
美国人之间的那种致敬。
对对对，嗯，
然后达拉斯呢，他是被镇上驱逐的，
嗯
啊，他很困惑啊，
嗯，
这个同时呢在镇上有一个开诊所开不下去的一个落魄医生。
哎，
他们两个挺熟的，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顾客和医生的关系嘛，啊，两个人挺熟的。这两个人呢上了马车。这与此同时呢，这个镇上呢，有一位这个银行家，银行家那个，
哎，这银行家长得特别像那个
银行家，是吧？
哎，特别像那个什么，咱们今天，
生活真美好。
对对对 对， 对，
我查了一下，不是，
是吧？不是演员，
不是那人，
嗯
啊。那哥们儿啊，那哥们儿呢，
嗯，
他呢，说我有一笔这个，有一个任务啊，要到那个地方的银行去啊
啊，
实际上呢啊，他是这个盗取了公款啊，
哎，
要跑路啊，这个人满嘴的这个自己是国家栋梁啊，哎，就是指责这个各种那个什么服务啊，这个国家呀，啊，军队啊，
哎，
都在指责啊，是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老头儿，
哎。
那还有一个人呢，是镇上的一个赌徒，
嗯，
哎，这个赌徒呢长得很有意思啊，尖嘴猴腮的，
哎，
但是非常的gentleman啊。
对对对对，
哎，这个赌徒呢本来没想上车，
嗯，
但是赌徒呢
看到一个 lady，
对，看到一个 lady， 哎，这是我的 angel 啊，哎，所以我一定要上车，
嗯，
于是他就把这个全部的钱压在这上面，换上了船票，是吧？哎，这个赌徒呢就跟着那个 lady 上车了。那个 lady 是怎么回事呢，
啊，
lady 呢他的父亲呢曾经是南方军的一位将军。
嗯
啊，他呢一定要坐这个马车呢去这个 Lordsburg 呢去找他的丈夫。
嗯，
因为他丈夫在那儿执勤。
嗯，
哎，他就去找他的丈夫。
嗯，
而那个赌徒呢，哎，他其实呢原来曾经在这个 lady 的父亲麾下效力过，也是南方军的一位啊，不知道什么军衔我忘了，
嗯，
也效力，所以这个人自愿甘当护花使者，
哎，
就上了车，
哎，
同时呢，
嗯，
有一位这个叫做这个 Peacock 英文名字，
嗯，
挺逗的啊，
嗯，
啊，这么一个东部的人，
嗯，
这一个老实巴交的这么一个人，他呢，
嗯，
是推销威士忌的，
嗯， 嗯，
那这个一个包里呢，老是装满了各种小样啊，威士忌小样。那么他来推销威士忌，他呢也着急回家，
哎，
所以他就一定要搭这辆车回去。
嗯，
可巧呢，这个开不下去，诊所开不下去，这个医生啊，他为什么开不下去了？他是一个酒鬼啊，他一看这哥们儿啊，哎，这个身上有这如此巨量的威士忌小样，
哎，
他就一定要甘当护花使者啊，他就保护这个皮考一起上车。哎，车上就这么多人，同时呢，这个警长，就是这个镇上的警长，接到了一个线报，
嗯，
说这个有一个叫做 Ringo， 这个外号叫小子，魂名叫小子的 Ringo，
嗯，
这么一个人出没在这个一马车要途经的一个地方，而这个人的最终的目的地就是罗斯伯格。为什么呢？这个人要去寻私仇去，
嗯，
啊，所以警长一定要去把这个 Ringo 抓住，
嗯，
啊。为什么这个警长要抓这个 Ringo 呢？因为 Ringo 他爸跟警长年轻的时候俩人是哥们儿。
嗯，
这个警长呢是怕 Ringo 一个人挑三个，
嗯，
就活不了了。
嗯
啊，所以他要先以司法的名义先抓住 Ringo， 其实是要保护他。
嗯，
哎，所以他一定要乘这辆马车去。当然还有车夫，车夫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
叫巴迪，不是叫，反正叫什么哈？
啊。
车夫是一个这个非常萌的一个胖大叔啊，
嗯，
这么一车人就出发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镇上呢是有驻军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嗯
啊，然后在美国西部呢又是蛮荒之地，
嗯，
哎，这个当地呢有这个印第安的那个部族啊，叫什么来着？部族叫什么？
阿帕奇，哎，不是。
不是阿帕奇，叫那个，反正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一个族，
啊，
这个族呢，就是有其中有一个魁首叫什么 Geronimo 是吧？
啊，
就是说这个人，啊，这个军队接到了线报，说这个人就是带着他的部族啊，刚刚袭击了一个地方，
嗯，
啊，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在一马车通往这个罗斯伯格的这个路上半道要袭击这个一马车，
嗯，
哎，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个不出车了？
嗯，
但是呢，因为车上的人意见不一，比如说银行家，我一定要去啊，
哎，
啊，比如说这个，这个达拉斯和这个医生，他在这个镇上待不下去了，
嗯，
啊，比如说这个要去寻夫的这个 lady， 他也必须得去，
嗯，
啊，基本上这个车上啊，除了这个推销员，
哎，
大家都得去，哎，所以这辆车呢是必然是要驶向死亡之旅的啊，
嗯。
那么这个车呢就出发了，军队承诺了我们只护送你到第一站，
嗯，
哎，于是就出发了。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省略了，反正呢，在到达第一站之前，哎，这个 Ringo，
嗯
啊，就由约翰·维恩扮演的这位啊，
嗯
，Ringo the Kid 啊，
嗯，
上车了，
嗯，
上车就被警长给抓了，
嗯，
缴械给抓了。那么警长就说你也别去罗斯伯格，
嗯，
说反正你是被捕了，
嗯，
啊，你就是到了那儿你也是我的。这个犯人，你也不可能去寻仇了。
嗯，
然后这一伙人呢，就继续往前开。这个路上呢，大家都因为这辆车上呢，各个阶级的人不一样。
嗯，
哎，尤其是这个护花使者那个赌徒呢，他是南方军的。
嗯，
然后我们的医生呢，曾经效力于北方军。
嗯，
这俩人呢，就杠上了。
嗯，
哎，然后呢，这个。大家呢本来都排斥这个 Dallas， 因为大家一个镇上知道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嗯
啊，只有这个 Ringo 啊，他半途上车，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他就真的把 Dallas 跟另外那个 Lady 一样，真的都当成了 Lady，
嗯，
哎，所以在这一辆车上，在这个途中，他这一辆车构成了一个封闭空间，车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
嗯，
都有自己曾经的政治立场，
嗯，
也有自己现在的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说这个银行家，
嗯，
银行家就谁都看不起，
嗯，
甚至连军队都骂，
嗯
啊，但实际上这个人是第一个犯罪的人，
嗯，
对，然后大家就各怀鬼胎嘛，往前行驶，在路上呢，可巧这个 Lady 其实她是这个身怀六甲，哎就要生了，
嗯，
哎，那就在一个驿站里边，这要生的时候呢，可巧呢，这驿站是一黑店。里边有一孙二娘啊，实际上是这孙二娘就是那个曾经啊，孙二娘原来那个是姑娘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部落里边的一个悍妇，就不知道这个驿站的这个墨西哥人出于什么目的啊，娶了这个姐们儿，这姐们儿就 叫上他的同伙，就把这一伙人的马备用的马匹给盗走了。
嗯，
哎，所以这伙人呢一时半会儿还动不了。
嗯，
同时呢这临盆了，那临盆呢这一伙人里边只有一个人是医生，但这一个医生已经这个醉得连手都拿不住杯子了。
嗯，
哎，大家就看这个医生他怎么样为这个女人接生。
嗯，
那么除了这个女人之外，这一伙人里只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曾经做过风尘行业的达拉斯。
嗯，
那么他必须得帮忙。
嗯，
哎，所以当这个女人生产完了以后呢，每一个人之前的那个立场都被洗了一遍牌。
嗯，
立马都变另外一副面孔。而这个时候呢，这个 Ringo 呢又跟这个 Dallas 呢俩人，哎，就啊，对吧？
嗯，
这两个人就互生好感。
嗯，
但是呢 Dallas 呢碍于自己以前那个一些啊不光彩的从业经历啊，
嗯，
他就是觉得不能跟这个 Ringo。
嗯，
但是 Dallas 呢又觉得呢Ringo 是去这个去复仇的，
嗯，
一挑三，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但是 Ringo 又必须得去，因为 Ringo 他弟弟，
嗯，
刚死在这，是哥哥还是弟弟？是死在这三个人手上。
哎，反正兄弟啊，哎，英语他 brother， 但不知道是哥哥弟弟。
啊，对。然后呢，这个 Dallas 呢就想，既然 Ringo 跟他表白了，
嗯，
Ringo 说我在墨西哥边境啊，
嗯，
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筑这道墙哈，
嗯，
有墨西哥边境有一个有一个农场，哎，
有个 house，
哎，说这个你愿意在那等我吗？
嗯，
达拉斯说要去，咱俩一块儿去，你别报仇。
嗯
啊，这一下就为难了，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虽然备用马匹没了，但是呢，
嗯，
每一个人呢又都着急去赶往罗斯伯。
嗯，
所以大家又得硬着头皮上路，在这一路上呢，就遭遇到了这个印第安部落的杰罗尼莫的袭击。
嗯。
在袭击的过程中，这就是一段经典的十来分钟的这个被撑到了这个啊大几十年的这一段戏啊，
嗯，
啊，好像所有的这个教电影的老师只懂这一段戏啊，一定要把这段戏讲一遍啊，这个片子里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讲过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聊这个片子第二个原因啊，
哦，
哎，尤其是有些院校里边这个讲类型电影的人啊，就是他一定他只讲这一段戏，你知道吗？哎，然后呢？或者讲一讲什么纪念碑谷啊之类的啊，
嗯，
那么在这段戏我们就不讲了，这段戏这个很精彩啊，过去以后，哎，大家这个携手抗敌，但是呢最后还是架不住人多，就在眼看就要被人全歼的时候，
嗯，
哎，这个我们看到，哎，军队不知道为什么从哪冒出来啊，
嗯，
又把他们给救了，护送他们到了罗斯伯。那这个时候呢，车上呢就是那位赌徒，
嗯，
哎，就中弹而亡，
嗯
啊，死前就跟那个 lady 说，如果你能见到什么什么法官，就告诉他的儿子，
嗯，
后边就没话了，哥们就咽气了。然后呢，这个威士忌推销员呢受了算是轻伤吧，
嗯，
哎，其他人呢就都没啥事儿，
哎
啊，
这个他们枪法很准，印第安人基本都是废柴，
哎，到了这个镇子上面呢，第一个被抓的呢是银行家，哎，他那个盗取巨款这事儿呢，
嗯，
电报站修好了，
嗯，
这个银行家就被擒了。那么接下来呢，这，嗯，Ringo 呢就要被这个警长啊也送到监狱里去。
嗯，
警长当然要保护他。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呢，Ringo 呢要先送达拉斯到他的新家。
嗯，
这个时候达拉斯才跟 Ringo 说啊，我其实是怎么怎么着的。
嗯，
Ringo 说这不叫事儿 啊，对呀，啊。啊，对吧？意思是这都是下流流，谁瞧不起谁呀，啊？
对，
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警长和那个医生啊，
嗯，
帮了 Ringo 一把，
嗯，
啊，就把那个 Ringo 要寻仇的那个对象给激出来了，
嗯嗯，
等于 Ringo 呢一下，哎，一挑三就把那个仨人都给击毙了啊，
嗯，
太神了，这枪法卧倒射击啊，
哎，
就为人这块头，哎，然后呢？这个卧倒射击啊，然后一挑三挑完了，挑完了呢，那大家看他是不是这警长还得要逮捕 Ringo 呢？
嗯，
本来以为是这样，没想到警长一拍马屁股 ，Ringo 就带驾着马车跟达拉斯啊扬长而去。
哎，我这个地方我昨天没太看仔细哈，
嗯，
就我在想到这个镇上之后，警长他也没有太阻拦 Ringo。
对，
之前这个戏也没有讲他们是。
对，因为直接就出的是医生到酒馆去击人去了。
啊，
就把那人煽起火来了。
哦，对，其中有个警长跟他说这个枪没有子弹了。
对，警长本来下了 Ringo 的枪，把子弹都没收了，但是 Ringo 在帽子里边藏了三颗。
嗯，
这大家知道这 这牛逼在哪儿？因为在他们一开始遭遇过印第安人洗劫的时候啊，就包围的时候，他有三颗子弹，他不用。
嗯，
就这个人物形象一下就出来了，就是说我在这儿我可能会死，
嗯，
但是我认为我没报仇之前我不会死，所以这三颗子弹我肯定不用。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大家可以参考《血战钢锯岭》。
哎呀，哎，所以就是到了镇上呢，警长以为真的没子弹了。啊，Ringo说我还藏了三颗，就三颗。
啊，
然后卢克呢，就是Ringo要寻仇的那个对象呢，他本来要拿散弹枪出来的，
嗯，
这个是不公平决斗了，
啊，
所以警长过去实际上是要激着卢克把散弹枪放下，
啊，医生，
啊，对对，医生是要过去是，
啊，
哎，先激将，
嗯，
哎，好像后来好像是那妓女是扔给卢克一把散弹枪还是？
是啊，对，上面有个人，反正扔给他一把，
就他相好的那妓女，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呢，好像也是散弹枪不如 Ringo 的枪快。
哎，
哎，基本上剧情是这样。
嗯，
那么这个故事呢，据约翰福特自己说呢，
嗯，
灵感来自于莫泊桑的成名小说啊，
《羊之球》。
哎，《羊之球》。
嗯，
羊之球本身是一位妓女。
嗯，
那么羊之球在这部短篇小说里也是一个串联全场的人物。
嗯，
在这个影片里，确实达拉斯是串联全场的一个人物。
对对，
因为看似 Ringo 是这个影片最明确的有明确目的欲望的人，但实际上把各阶层的这个态度立场显影出来的人是达拉斯。
对
啊，因为你怎么样对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人，那么就代表了你的立场、你的态度和你的人格。
嗯，
所以在这个马车里边，只有 Ringo 这个人是有所谓平等心的。
对
啊，那当然医生也有啊。嗯，医生他的职业不一样。
对，
嗯，伊登先生有什么感想？因为你也是很久，时隔很久看的这部影片，
就还是觉得很爽嘛，
嗯，
对吧？然后呢，就我里边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里边就是其实还是以前美国电影里边经常用的那个手法，就是基本上就英雄人物都是下三滥，
哦，
对吧？那个医生，赌徒，对吧？真正能为他人奉献、能为他人牺牲的都是这种人，
嗯，
对吧？而且更有意思就是那个威士忌推销员，然后到哪儿都被人当成神职人员，
嗯，对。
然后医生要老弄他的酒，
嗯，咱就先说这个推销员
啊，
这个推销员呢，在 Lady 生完孩子以后，所有人的立场都变了，
嗯嗯。
推销员一下他有了一个呵斥大家的功能
啊，
对吧？因为推销员家里有好几个孩子，
嗯，
他是一个过来人，
嗯，
那这里边一车的大男人全是单身汉，
嗯，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 lady 生了孩子，哎，不管是银行家老催着上路啊，还是这个医生，还是这个 Ringo 什么的，就是只有推销员一个人是知道，就你们得小点声说话，然后你们应该怎么样照顾他。
啊，
一下推销员就跟之前特别孱弱的那个形象有了区别。
嗯，
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美国的这种民族特征啊，
嗯，
他就肯定了你这个居家过日子的这个中产男人，或者说是这个他也不算中产男人，反正是一个，就美国人这么一个典型形象。
那对对，那你说这里边这帮人都挺典型的美国人的。
哎，这里边就要说到这个，在有一本书啊叫。
嗯，
书名很傻逼，叫《铸就传奇》啊，哎，约翰福特的这个电影《时光》，好像是书名全名我记不清楚啊。
啊啊！
其中就说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就电影来说，美国的民族感主要来自两个人，
嗯，
就是弗兰克·卡普拉，就咱们之前聊过的这个，还有约翰·福特。
啊，
然后后边还有一句话，
嗯，
说这两个人当中，讲真话的人是福特。
啊
啊！就是说，他说尽管卡普拉尊重普通人。啊，借以成名的电影大致都是一样的情节，对吧？
嗯，
残酷的商人，
嗯，
天真的以为能够轻易的操控众人来压榨平民。
啊，
嗯，表面看来卡普拉很尊重这个普通百姓，
嗯，
但他的故事告诉人们，阻碍人们幸福生活的只是卑鄙的银行家或政客。
嗯，
一旦除掉了这些人，整个世界都会回归到完美的状态。
嗯，
那福特就不一样了，福特其实更成熟。
嗯，
就是说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认识
啊，
哎，所以就是福特一直坚持认为正直的人反而短命，失败是人的自然状态，但 但是善行会赢得尊敬。
啊，
所以他刻画的人物呢，是孤独的人，哎，所以这个不一样啊。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约翰·福特三次得到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一次都没有去领过奖，
这么牛逼？
对，第一次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是不是在战场上啊？
嗯嗯，
因为他是那个，他好像是少将，他是海军的，
嗯，
他一次是在战场上，还有一次好像是喝醉了，
嗯、
还有一次是在钓鱼。他自己说的啊，说三次我都没去
啊。不过这个确实能，你看他会选择去改编《羊之球》，
嗯，
对吧？你看，然后你就是《观察飞度》里边，处能感觉到他对那种正统的那种美国社会的那种，对吧？总要揶揄人家一下。
哎，就是福特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揶揄人
啊。
就约翰·维恩跟福特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啊，
从第一次合作一直到最后分道扬镳之前，
他俩掰了。
也不算特别的掰，但是每一次在片场，福特准要就把那个维恩损得体无完肤。
哦，
因为就说维恩走路难看，有人说维恩不会演戏，
啊，
人说就是你什么都别管了，你就皱个眉头就行了，剩下我来。啊，然后就是本来他就想问，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影片里边，就问维恩说，你觉得那谁谁谁演的怎么样啊？
嗯，
维恩又不敢提大意见，对吧？说我觉得都不错啊，说这个，但是他的表演呢好像有点紧张。
嗯，
然后福特说，大家都来听啊。
嗯，
然后这维恩大师说了，
嗯，
说这位表演有问题啊什么的，我操，这维恩就特别下不来台。
啊，
这么一个，但是呢，福特其实对维恩呢，就是暗中特别的照顾。
嗯，
比如说有些镜头，
嗯，
一定给维恩设计的最帅。
啊，
哎，有些这个，比如说后来分道扬镳了以后，那个福特不是拍过霍华德·霍克斯那个《红河》吗？
啊，
他专门给霍克斯写信，
啊，
他说：“请你恭祝你们拍摄顺利，
嗯，
但是请你照顾我的孩子维恩，
啊，
哎，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吧？他俩有点类似于父子关系那种，
啊，
然后他俩的政见呢，好像福特是民主党，
啊，
然后维恩是支持尼克松的，好像是这样。
维恩是典型的大右派吧，是吧？
哎，然后呢，那个因为福特呢，就是他呢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他是。”大家知道爱尔兰移民家庭是什么感觉？就是你们去看那个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啊，
嗯，
他会拍过这个纽约黑帮啊，
嗯，
还有这个无间道风云啊，
嗯，
他讲的是爱尔兰后裔，
嗯，
就这帮人多么的狠毒，
嗯
啊，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看有一个英剧吧，应该是叫那个黑帮什么浴血黑帮
啊，
那就讲的是爱尔兰黑帮，
嗯，
然后这帮人后来到了美国东部，
嗯
啊，就极其的。这个彪悍
啊，
因为爱尔兰人到了移民到美国以后，基本上是就底层的工人阶级啊，
嗯，
码头的这个搬运工啊，
嗯，
手艺人啊，都是这种，就是或者贩私酒啊，都是这帮人
啊，
就是或者自己开酒馆啊，禁酒令时代开酒馆啊，就这爱尔兰是这种人，就是说他们是到美国来生存，为了生存，为了有工作，能够不择一切手段，但是呢又特别在意家族。
哦，
哎，是这么一帮人，
哎，那这片子里边体现的很明显，对吧？就这个医生和酒，对吧？能看能哎，而且老是说都把那人当成神职人员，就这个太反讽了，
对对
对吧？处处能看到这个他对禁酒令是多么多么的愤慨，
哎，就是关于福特啊，就是，
嗯，
有人说就因为福特有好多段子
啊，
其中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次，制片人跟福特说你这个拍摄慢了。
嗯，
说你落后了五页剧本，
嗯，
然后福特就把剧本拿过来，把五页给撕了，说这下赶上了，这么一个人啊，当然这是段子啊，
嗯，
对，然后那个这个有还有一次又是制片人
啊，
嗯，福特说你拍摄的时候有一个镜头角度忘了拍了，
嗯，
别人都劝他说你别去跟福特说这话，
嗯，
制片人不听啊，我是制片人啊，那就是一定跟福特提这个意见，说你就露一个，其他拍的特别棒，你补一下。
啊，
福特说：“那你自己拍吧。”然后走了，就离开片场了。
哎，福特还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情节的一个导演。
对，他当时他那个参军，
嗯，
也是，就是他，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很喜欢驾着船，
嗯，
就满世界开，
嗯，
他就这么一个，但他酗酒非常严重啊。
啊，他其实福特自始至终都有这种强烈的这种英雄感。
对，就是超级直男、钢铁直男的那种。
对，对，而这种英雄感呢，
就是
他跟莱昂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莱昂内对这种英雄感还是挺悲观的。
对，就是对，没错，你这提的对，就是福特他是肯定了这个英雄感，但是可能这个英雄，就没有一黑到底。
对，
就是说最后不是说没有任何希望，至少还有人肯定这个英雄。
对对，
莱昂内连这个都消解。
对，对。然后福特呢，他跟其他那些西部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强调，他不像
正午是吗？
哎，对，他不会强调那么多责任。
嗯，
你看他这个一马车里边，对吧？这个 Ringo 他就是去复仇，他是一个个人行为。
对，
你看福特和这个卡普拉，
嗯，
虽然他们的电影看上去都是很美国主旋律的，
嗯，
但是呢，他们都是极其个人的电影，
嗯，
他们都会讲究这个人的个人性，
嗯。
我没有查过这个福特的经历，
嗯，
对吧？和你说的那东西感觉特别特别统一，就是说这是一个对对，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其实福特跟凯瑟琳·赫本，
嗯，
两人啊，
是吗？
是
啊，
嗯，就凯瑟琳·赫本就一开始两人特别不对付，合作过嘛，
嗯，
但是之后就是赫本就爱上他了，
嗯，
那福特其实对赫本也有这个感觉，但那时候福特有结婚有孩子了，
嗯，
然后福特的媳妇儿有一句名言，
嗯，
说男人啊。如果没有外遇，
嗯，
是因为男人没本事养。
哎，你看这个厉害。
但是福特一辈子没有离过婚。
嗯
啊，就是福特他媳妇相当牛逼啊。
对，很厉害。
嗯，
哎，你看这个。
嘿呦，瞧见人家这智慧啊！
回去再教育教育媳妇儿。
对对 对, 对，你们听听啊，是不是？
哎，你看我像梦露的一个这个经典哈，梦露说的话。
嗯。
一个出轨的男人一定是个好情人。哎，
反正就是像你说的这福特啊，他就喜欢在片场，尤其是在这种职业上，他摆出那个脸孔啊是故作粗鲁的。
嗯嗯
啊，
嗯，
就是说我一定给人一种就是满嘴脏话呀，
嗯，
然后说话就是就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就讥讽人啊，
嗯，
哎，他一定是那种故作粗鲁的这么一个人。他是特别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家里是农民，就他从来不是那种说我自我标榜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的人。
嗯嗯
啊，
他怎么叫故作粗鲁呢？
他喜欢给人留下一种印象，
嗯，
就是因为他老给别人讲段子，
嗯，
就是说他父亲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嗯，
他小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嗯，
这些段子都指向出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是一个粗野的贫穷农民的儿子。
啊，
他总喜欢这么跟别人说。
啊，
哎，但实际上，我们看福特后边很多影片，比如这个《青山翠谷》啊，
嗯，
还有这个《搜索者》呀，啊，还有这个什么《愤怒的葡萄》《告密者》什么的，他其实你仔细看，他有一种很多愁善感的那种东西在里边，包括《一马车》，它里边有那个东西。
对，
就至少就是说，这个片子它能让你爽的同时啊，你依然能有一种伤感。反正看一马车我是有这种感觉的，啊，
嗯，
也可能就反正福特好像我记得福特好像是水瓶座导演，
啊，
嗯，他有这有细腻的那一面，
嗯，
比如说你像一马车啊，
嗯，
这里边有这种骑士精神，
嗯，
就比如说那个赌徒对吧，
嗯，
但赌徒最后死之前你就其实赌徒就死在这儿就可以了，
嗯，
他一定让赌徒死的时候说一句就他跟他父亲的这个事儿，
嗯，
就没想到他父亲是一个大法官。要知道，大法官在美国是上流社会啊，
嗯
啊，然后儿子是赌徒，
嗯，
这说明什么呢？
嗯，
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医生，
嗯，
医生为什么这么酗酒？当然有福特的影子在，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医生有他自己在乎的东西，一个是他救人命的时候，接生的时候，
嗯，
还有一个是医生对印第安人开枪的时候。
嗯，
就是他们在还有赌徒，他这两个人之前政见如此的敌对，
嗯，
就关于这个是内战还是解放战争，
嗯，
这个说法就两人就要这个针锋相对，
嗯，
但实际上在杀戮印第安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很嗨，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里边我感觉福特是藏了一个，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
嗯，
不管是南军的人还是北军的人，没有胜利的人。
嗯
啊，就这两，你看
啊，
北军的人一生他是一个失败者，
嗯，
这么落拓，
嗯，
我南军的那个也是一个军官呢，好歹是，
嗯，
又是个绅士，对吧？
嗯
啊，我操，就赌徒，而且他还是法官的儿子，他相当于自我放逐嘛。
嗯嗯，
所以就在这里边，你其实去想他设计的这个人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他跟编剧改的嘛，在原著小说里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典型的西部小说，小说就叫《去罗斯伯格的马车》
啊
啊，然后。他改的篇幅很大，然后有些很多是现场即兴加的，
啊、
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哎，这两个人物，他背后一定藏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真正埋的是挺伤感的，就对于，南北战争这种看法呀，还有对于曾经的这个都认为自己为国家而战的人，现在什么样的这种活法，
嗯，
他就跟与狼共舞一样，
啊、哦。
所以就是说在这里边达拉斯在帮这个 Lady 接生，这两个人其实关系一度缓和嘛，
嗯，
他最后在到了新的那个罗斯伯格那个镇上的时候，那个 Lady 其实在跟达拉斯示好嘛，就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
嗯，
但是他说到这儿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嗯，
因为他知道我们马上阶级又划分得很清楚，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嗯
啊，所以这句话一说出来，我操，你就立马觉得本来走近的两个平等的女人，一下阶级又变得不一样，
嗯，
真的很伤感，
嗯，
别看表面上这个福特浑身是刺儿，
嗯
啊，但他埋的这些东西还是不一样，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叙事线啊，就是他给原著小说加了一条线，就是这个 Ringo 复仇的这条线是加的，
哦，原来这没有
啊。
那原来就是
一
个人，
原来就是马车一帮人
啊，就把印第安人打死就完了。
哎，对，就到那镇上。
啊
啊！但实际上，就是一直以来为所有影评人和这个高校教师所称道的这个追逐戏，
嗯，
我觉得它真正作用在还是作用在 Ringo 后面的事儿上。
它意义很大，你他们这帮人四分五裂的这么一帮人，之所以能够团结，就两个重要的事件，
嗯，
一个就是生孩子，一个就是这个追逐。
啊，对，
对吧？如果说你看在你不面对强敌的时候，你内部人不可能完全团结到一起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如果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你看最后警察和警长和他之所以能达成默契，不是也是因为他们一块干了这帮印第安人吗？你要最后的话，他警长目的本身他一直就是为了阻止这个林哥的，
他同时拿一笔赏金
啊，对啊，他最后他心甘情愿放林哥去跟那帮人决斗，
嗯嗯，对，所以就是说他还是经历过这个事儿，
对啊，
啊，就是。我的意思是，
嗯，
大家一直在分析这段拍摄的视听语言本身
啊，
这确实拍得牛逼，
嗯嗯
啊，但是要知道，在这个书里边披露了一个点啊，
嗯，
就这个戏是当时他请了那个纪念碑谷的原住民叫纳瓦霍族，
啊，
有一个特技的导演，有一个特技师，
嗯，
其中你应该有印象，就有一个印第安的一个勇士，
嗯，
他从一个马跳到另一个马。
嗯，
然后被这个 Ringo 一枪击毙，
啊，
然后这哥们还被车压了一下，
啊，
就是那个人，
那
个，
真的是印第安人啊？
对，他是后裔，然后他还是这个影片的特技师。
嗯，
后来这个拍完了的时候，福特说以后你回到家记住一句话，以后有我拍的片子，你一定要来帮忙。
嗯
啊，但是呢，这句话说完以后呢，就是这部片子大卖了以后啊，有一个是制片人说这个。就说这部片子好啊，
嗯，
说多亏了有那个谁谁谁，就这个特技，啊，说拍摄这个段落多亏了有他。当时福特狠狠瞪了那个人一眼，就那意思就是我们俩本来就我跟他有这个默契，那以后再也没有了。所以福特后来就再也没请过这个人。当然这个我其实没有太明白，
嗯，
到底是福特是担心后面再请他会有什么影响啊，
嗯，
还是说福特心胸就是不是很大啊，
嗯。
反正就后边都是，最后还有两次合作是通过制片厂出面请的这个人，
啊
啊，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片子里面起的作用很大，尤其在那个追逐段落，就是整个追逐，嗯，是这个人找人挖的一个湖床，
啊，
就是这个湖底下干涸的湖底下有一个湖床，所以才让那些特技演员从马上摔下来，不至于这个骨断筋折。
哦，
然后他为这段追逐戏专门设计了这个就特殊的挖的地势，
啊，
哦，都是这个人做的，
啊，
哦，当然你就说大家盛传的什么，福特这个为了这个拍这片子 怎么样体现出速度感呀、
啊、
什么的、
啊、
是有、
啊、
但是你要知道成就这个东西本身那个人占的比重更大
啊。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追逐段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牛逼。
哎，对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咱们普遍研究电影的时候，你当把一个段落拿过来作为一个经典的时候呢、
嗯、
普遍会把这个东西神话化
啊。对
啊，就是导演的设计多么牛了，多么牛了。我看前两天有一个讲杜琪峰拍枪火的
啊，
对吧？说那个枪战戏设计的那么牛，对吧？现在大家都在分析怎么弄的。后来杜琪峰说就是没钱，对吧？你根本就没有拍，没法拍那种调度很复杂的那种。
就其实他想拍成吴宇森那样。
哎，对啊，对啊，拍不了那样，所以只能这种拍。哎，然后就是说那个 PTU 里边，那最后有个最后决战的时候，这个有个大背景。幕后有一面这个大海报
啊，
那海报特别鲜艳，特别好看。杜琪峰说，因为背景太乱了，想遮一下，实在没有海报了，只有这一个。
哦，
哎，对。然后呢，后来你看，就说这个王家卫拍《重庆森林》啊，说怎么着怎么着，有说这个拍多么牛。那、啊、现在就说啊，这个《东邪西毒》拍多么牛。现在有个说法说，当时《东邪西毒》拍完之后都捡不起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张少平说，要不咱这么干吧。对吧？有时候这个没钱了，要不再临时再拍一个，就拍了个《重庆森林》啊，20多天就拍完了
啊、
oh.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你说这个导演他肯定是厉害，他急中生智，他是智慧嘛，对吧？
对对对。
到那时候说，但是呢，他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这个事儿发生的。
对，
哎，咱们专注于做事儿，哎，不要去想这个导演个人能力哈，就不要去想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你专注做事就能成为那样的人。
这个片子反正筹备的不是总共拍摄是用了40多天，
我靠，这也够短的
啊！
对，还有一个就我觉得这个那里边这个印第安人，对吧？你看早年那些电影哈、
啊，
对吧？普遍还是把印第安人给妖魔化一下，嗯，对吧？你看这个约翰福特，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他虽然在好莱坞工作，但是他也是对这种美国的主流的东西有点不忿的这么一个人，对吧？你我觉得但凡一个搞这种工作的人，他一定是对体制了、对制度，他会有这个反抗情绪的，
嗯
啊，所以说对吧？然后你看每一代的这个人，他反抗的方式会不一样，
嗯
啊，这一代的人呢，他就通过美国内部社会里边，对吧？把这个英雄人物都表现成这个下三滥，对吧？
对，
用这种方式，对吧？你看以后的时候这个。啊，这莱昂内虽然外来人啊，但是他也是表现西部的，对吧？他会揶揄南北战争。
这美国呀、啊，都是外来人
啊！对对对，对。然后你看到90年代的时候，尤其是经历过越战之后
啊，
经历过那个种族运动之后啊，就开始给与狼共舞啊，就开始给印第安人来翻这个牌子了啊。那我不知道以后这个会再怎么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星际迷航》里边，对吧？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克林贡人啊，都是入侵者，都是坏人啊。那、
后来写着写着就变了
啊。那克林贡人后来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也成了他们联盟之一哈、啊。
哦。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啊，将来再拍的时候，当然现在都已经是外星人了嘛，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好，哪些是坏。
嗯。
啊，像漫威是吧？灭霸是不是？对，灭霸是不是下部也会加入复联嘛？哈。
但就说那印第安人啊，在那个墨西哥老开那客栈
啊，
那女的那真牛逼，
哎，对对对，
突然间就唱上了，啊，
对，对，
又唱又跳的，我觉得这可以，这妞，接着我一使眼色，这几个人上马就走了，我操，
哎，对，
这个段落是真是就是你突然感觉，哎，怎么一下变成这样，里边生着呢，
哎，对，
外边唱上了。
哎
啊！我就以为我说这个女人很沧桑啊，她要用歌声抚慰里边那个吗？哎，不是啊！
哎，
我太他妈棒了！我操，这导演想法是不一样。
对，
就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选角啊，
嗯，
当时这个因为福特他有条船嘛，
嗯，
他当时那个先看了那个剧本，然后请这个维恩这个周末过来上船上聊聊，他就说这个就把这个小说和那个剧本啊都给这个维恩，说你看看那个你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维恩心里想着说，他肯定是自己演最合适嘛，对不对？哎，然后但是维恩他不知道福特是怎么说的。
嗯，
福特就跟维恩说，喝酒喝酒喝酒，玩牌啊。然后最后福特说到正题了，就憋了半天，维恩就说，我等着你请我啊。就福特就说，哎，这个你认识不认识一些年轻演员？有没有人适合这个 Ringo 的角色的？我操，维恩听了，妈的，心里就不舒服啊。
哎，
但是维恩不能说自己啊，他就。 啊推荐了这个啊一个叫做劳埃德·诺兰的人，
嗯，
哎，然后这个福特说，哦，这个人啊，说不行，说我想找一个骑术和演技都好的，你一个人是这样的人啊，这你再给我找找。后来维恩就特别的尴尬，福特呢就一直在跟维恩说，说找不着合适的人呀，找不着合适的人啊。最后，哎，这个船快要靠岸的时候，啊，要散了，这个福特就说我想好了啊，你来演，呵呵，哎，这福特就这么一人，啊，
让我想起了不就热情似火的电影，哎，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弄呢？
反正有这个说法，
啊，
就说这个这么做是不让演员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那个人选
啊
啊
啊。
反正这人心机很深啊，
哎！你猜，我刚问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到了
啊！
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确实是因为我刚才就是我光把他俩想成一个朋友关系了
啊！
对，其实最本质的是演员跟导演，他就是工作上合作关系，不是咱俩的聊节目这种关系。
而且一开始他俩还不是朋友
啊！对啊，对啊，一定得留点余地。
哎，
你要是让觉得演员他妈无比重要了，这他妈完蛋了。
演员说：“哎，导演这应该这么拍啊。”然后关于这个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啊，就不是筹备，就这个片子立项啊，
嗯，
本来当时是福特的那个制片人，
嗯，
叫 Cooper，
嗯，
这个 Cooper 呢，这个本来是在那个就是我的公司我忘了，但是他跟那个《乱世佳人》的那个制片人叫塞兹尼克，
嗯，
大卫塞兹尼克是一公司，
嗯。
他要报这个预算，他得跟塞兹尼克说呀，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去往罗斯伯格的马车这个剧本给了塞兹尼克。塞兹尼克一看说这个，哎，又是个西部片，
嗯
啊，不新鲜，
嗯，
又没有大牌明星，说维恩没听说过呀，
啊，
说你说要不然咱拍点别的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库珀跟福特呢就强烈反对，一定要这么拍，而且一定要用新演员，
嗯，
不是新演员，一定要用这个不是明星的演员。
嗯，
第二天上午，塞斯尼克就把这个库珀这制片人就叫过来了，说我想了一晚上，说如果这片子没有明星啊，肯定回不了本儿。
嗯，
啊，我决定啊，用加里库珀来代替约翰韦恩啊，用马林戴德利来演那个达拉斯
啊，
嗯，啊，然后这个，因为当时演达拉斯那个克莱尔呢，也不是有名的人啊，
啊，
嗯，哎，然后库珀当时我操，说他妈这人怎么这样啊，对吧？这，嗯，库珀就说那就这样吧，说那因为我已经跟维恩都承诺过了这个事儿，
嗯，
啊，然后这个库珀本身曾经是在海军学院里边上过学，
嗯，
他说这个我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东西，但只有一条，就是不要撒谎，不要言而无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嗯，
所以这位制片人呢就辞职了。
哎呦
啊，牛逼吧，然后他就，嗯，就而且关键他从啊，哦，那个公司叫先锋公司，
嗯，
他辞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薪水是64000美元，
嗯，
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司
一年64000美元，
不是，他周薪是2500美元，这个片子的薪水是64000美元，
我的天哪，这个，
然后关键这是40年代啊，
啊，对啊，
然后呢他当时呢他跟这个塞兹尼克有一点合伙人的性质，
嗯，
他在先锋公司和赛事国际公司是有海外影片收入提成的，
嗯，
所以他要离职的话这个也没了，
嗯
啊，所以他相当于是叫什么裸辞啊，
嗯，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片子走了，哎，这么着就走了。然后塞兹尼克说擦，这有什么呀，是不是，哎，没想到
啊，
没想到，哎，对，然后后来这个改名嘛，改叫关山飞渡嘛，
啊，
就是福特跟编剧一起改的名。
这哥们儿，嗯，制片人哈，有失有得。
哎，
大家不要随便学啊，这种事儿随便
啊，
会付出代价的。
然后这片子拍摄成本是55万美元啊，拍了47天，超过原定期限4天。
那基本上也算预算内了
啊。福特呢，片酬5万，编剧片酬2万，剧组其他人一共8万。其中演达拉斯的片酬，这个女人最高是15000，约翰·维恩的片酬3700美元，啊，
基本都是现在网大的制作水准。
哎，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是 B 级片嘛，就当时啊，
啊，
当时包括那个制片人啊，还有一些影评人啊，就到底这也就是一个 B 级西部片，哎，
啊，
嗯，但是呢，后世啊，不管是安德烈·巴赞，
嗯，
还是这个奥逊·威尔斯，大家知道奥逊·威尔斯在拍摄《公民凯恩》之前，
嗯，
看《关山飞渡》看了40多遍，
嗯，
对，所以 关山飞渡这个影片不管是在视听表现上还是在叙事上啊，
嗯，
就他应该是到达了一个完美的程度。
对啊，对，
维恩呢在演了这个影片以后呢，他终于就是立了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他每次拿到剧本他不会想观众是不是希望我演成这样演成那样，他就想着我就演我自己就行了
啊，
生活中的真实性格。那这其实当然也跟福特给他塑造的这个就这一次合作有关系
啊。
对于福特来说也不一样了，他在这个片子越加自信成熟，他通过这个片子坚定地认为美国的国家和民主都诞生于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之中，而纪念碑谷让这一切成为了现实。哎
啊，
然后所以福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对于拍摄这件事啊，就当导演这件事，福特说做导演必须要对得起给你投资的这一方，
嗯，
但是一定要能够表达出你自己的这个个性，这样拍片才拍得爽，类似是这个意思
啊
啊，
就是反正所有话都是但是后边最重要嘛。
哎，对对对对，
哎，
对，当然他做到了但是前面啊
啊，
福特一生拍了上百部的影片啊，
嗯。所以美国有这个国家真的是挺对吧？这个很，美国是你看一个新大陆上诞生的国家啊，
嗯，
而电影呢又是最新的发明，
除了印第安人都是外地人，
对，所以挺好。你看，我们可以从电影看到一个国家的诞生，
嗯，
哎，很好。
对，反正有传说是说格里菲斯和福特是美国最懂电影的两个人，
是吗？
然后福特还演过格里菲斯片子里的角色，
是吗？哎，那福特他那个独眼龙是真的假的呢？
这个没听说
啊，
这恐怕是假的
啊，
就跟王家卫戴墨镜一样
啊。
福特是一个超级酗酒，就是能就经常喝到断片的人。嗯
啊，
嗯，
哎，我想起了乔恩·威恩的一句名言
啊，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不喝酒的男人。
啊，对对对。哎。就我们来看啊，就这个影片有些细节段落啊，明显是福特在现场就临场设计的。当然，其中有一个，一马车里边每一个人的座位，
嗯，
是编剧给按照福特的要求画好了的
啊
啊。然后，你比如说在驿站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嗯，
每个人座位那个时候，
嗯，
你记得这个，因为这个达拉斯和这个 Lady 这俩人不是相对而坐吗？
嗯。
那个这 Ringo 他不明所以嘛，他就非得，
嗯，
他就要给这个就达拉斯让座，就把最好的位置给达拉斯嘛，
嗯，
然后另外对面那个最好的位置肯定是那个 Lady 坐，
嗯，
那这时候那肯定 Lady 我操，我怎么能跟你一起坐这桌子呢，
嗯，
但 Lady 又自己不能明说，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哎就有眼力见嘛，这个绅士，哎，这个赌徒就来说我能不能给您找一个位子呢，
嗯，
就去到这个临窗的座位，
嗯嗯，
哎，所以这种东西不太可能是在剧本里先期设定的，
啊，
因为在现场的调度啊，就是每一个人他什么状态啊，就导演的这种临场改戏
啊，
对，就会觉得很有魅力。就是为什么说这部影片让我觉得它是电影是一个导演的艺术呢？就是你感觉编剧给到导演的这个文本，
嗯，
是有充分的发挥空间的，
嗯嗯嗯，
啊，就不像是制片人拿着鞭子让编剧定好了的，
嗯，
导演你就按场子拍就完了。
嗯，
但这不是，这就是说文本极其精简，但是极其准确。他不会让导演觉得无可发挥，到了现场，导演依然是因为文本的戏剧性非常集中。
嗯，
然后每一个人物都很有代表性，所以导演在这儿其实怎么玩都对。
嗯，重点还是导演人自己参与剧本了
啊，
对吧？
嗯，
他从头到尾啊。
对啊，我们大陆也有好多导演也参与剧本
啊。都挺好，都挺好
啊！比如你顿先生就是自己写自己拍嘛，啊，
对吧？对吧？嗯，所以你说这些我都有经验。
啊，
哎，
嗯，反正呢，就是《关山飞渡》呢，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啊，约翰·福特没想到拍的是相当于这很像话剧的东西，那戏剧性真的非常集中。
对，
一个。封闭空间的马车，后来那个我感觉八个人里边有这个向这个东西致敬的那个感觉嘛。
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像科恩兄弟最近那片子，我感觉也挺向这个致敬的
啊。你们聊哪个还没看？
尤其是他，你看这个一马车是一个经典的西部视觉出现的空间，
对，什么人都有可能做。
对，哎，之前有没有出现过以一马车为题材的西部片呢？咱们不知道。
在这个片子之前，
对
啊，那确实没提，这本书没提过，
对吧？
嗯，
但是从这之后，至少吧，我们看这部电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空间，
嗯，
对吧？然后呢，一马车呢，60年代的时候重拍过，
嗯，
然后呢，还有那个谁，哎，那个特帅，那个演员叫保罗纽曼，保罗纽曼演过一部《野狼》
啊，
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看过，
那部电影也是相当于翻拍的《一马战》。对吧？
啊、
而野狼那个电影就很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美国对吧？70年代的时候，意识形态已经极端分裂的时候，
嗯，
他已经不在于说维护这个他的一马车系统里边的团结稳定了，
嗯，
就这个野狼就纯粹是一个反抗美国主流形态的这么一个人，
对，
而且最后他很悲惨的死去了。
对，野狼是很值得看的。
对，
嗯，
对，我觉得大家有必要拿野狼和这个一马战对比着看一下。
对，而且保罗纽曼就经常演那种，比如说还有一个叫《铁窗喋血》这部影片。
哎，对对对对，
就这么帅的一人啊，
嗯，
专门他妈的反抗体制。不管之前有没有拍过一马车题材，
嗯，
但是像约翰·福特把这个阶级立场啊，
嗯，
还有这个每一个人之前的这个所从属的政见，
嗯。
这么样放在一起去做，
嗯，
其实很少，
对，
而且是放在西部片里这么做，
对，
因为一般情况下西部片对立的两方嘛，
嗯，
对吧？就蛮荒的那一方，
嗯，
然后这个象征文明的一方，
嗯，
要么就是他妈邪恶的一方和他妈正义的一方，
嗯，
就是一个是讲文明，一个讲法治，
嗯，
对吧？就讲这个，但他不是，他其实没讲这两样东西，
对，
啊，
对，
这个其实挺了不起的，在文本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对他还是他毕竟还是很个人化的一个，
嗯，
一个什么嘛，他也不是一个被那些东西所绑架的一个人。整体来说，那个年代的电影都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国家是蒸蒸日上的。
嗯
嗯，包括这个，
嗯，
对，
而且那个年代，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都有不少人是二战英雄。
啊，
您能看得出，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国家里边的这些。就是虽然说搞文艺的哈，
嗯
啊，但他们真的是这个国家里边正能量的一个代表。
嗯，
如果说就是正能量这个词儿是这么用的话，
嗯嗯，而且它里边这些人物身上，你都很简单，
哎，
对吧？但是它简单里边透露出来那种崇高感。
因为你像咱们平时现在咱们写剧本啊，顾虑特别多，
嗯，
我说怎么把人物往复杂了写，
嗯，
不管是自己跟自己的前史。还是自己跟自己现在处的立场阶级，
嗯，
他老有一种这种纠结在，
嗯，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难免信息负载很多，
嗯，
但他这里边其实你感觉刚一开始，甚至都是脸谱化的那种感觉，
嗯嗯，
但其实我操，如果真是脸谱化，你看在这样一个故事里边，你会发现这些人又都很有个性，
嗯嗯嗯，
这一点能做到太不容易了，我操，
他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就这样啊？因为我觉得现在。你看他现在人整体来说是不是比以前越来越有心机了？
对，这是肯定的。现在人顾虑比以前多得多，
对吧？
啊，
嗯，
而且现在人文明嘛，
对，但是人身上那种人的气息就出溜了。
对，就是说能挣点钱就挣点钱呗。
对，
啊，
你其实我前两天我住过村里边放露天电影，
嗯，
放的是现在拍的那种抗日电影，
嗯，
对吧？你看那里边，嗯。现在看那个抗日的游击队长那感觉，对吧？你和老电影里边的游击队长那感觉，哇靠，这个差别太大了。
是这个陈佩斯老师那个
啊？不，
主角和配角是吧？
不是，就是你看以前的抗日电影，对吧？人家毕竟是从抗日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拍出来的电影，就又简单又崇高的那种，
嗯，
啊。你看他里边讲那个妓女，
嗯，
对吧？你一个牛仔和妓女的这个爱情，对吧？然后你跟那个牛仔也单纯，那么他愣是看不出来这个女的是个妓女来，
哎，
对吧？你要现在拍的话，他绝对会。
现在制片说你这人傻逼吧？
对啊，你现在拍英雄的话，你像莱昂内电影里边那帮人都他妈贼有心机
啊！对
啊，
莱昂内电影里人他妈智商是真高。
啊，对，
你看这个片子，你会觉得就美国人的那个单纯哈，
嗯，
啊，真是一旦遇到印第安人，大家拿起枪来还都是一块儿，
对
啊，就是 就真是美国人啊。
对啊，
但今天美国人也不这样了啊。今天美国人不这样了。
一块拿一枪，哎，我先给你一枪再说。
我给你一枪，我多一把枪啊。生存模式是这样。现在虽然这个像你说的，确实这世界越来越文明了啊，但是呢，感觉就大家比以前更在意生存这回事儿。
嗯，
就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一看这些电影，还是能让你就从现在的生活里边能够偶尔去看一看崇高。
对，
我们后面会聊这个莱昂内的另一个西部片，之前聊过西部往事嘛，但是我们后面会聊这个好坏丑。
嗯哼，
哎，那个里边就是我们会在那里边细聊，就刚才一吨在开头提到的，说莱昂内跟约翰福特对于这个英雄的这种态度。
嗯
嗯
嗯，
对。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好坏丑，哎，不是好坏丑吧？啊，是西部往事里边有一个演员，也出现在《关山飞渡》这个片子里面。
哪个演？
就那个《西部往事》里边，那和那个黑人，就一开始、
啊、他在《关山飞渡》里边有。
对，你查豆瓣里有，但是我实在找不到他演的是谁。就他就在那儿，在那个火车站。
啊啊、那老黑演的电影可多了
啊！对，演的巨多，
哦、
而且大多数还都是西部片。
对对对对对，他在《斯巴达克》里边还演过呢。
哦，是吗？
啊、
哦、所以就是美国这个类型电影，就说维恩拍《关山飞渡》的时候，他找了一帮默片时代跟他合作过的演西部片的人过来
啊、
嗯。就美国人他老有一些固定的这些脸啊，
嗯，
哎，他老能出现在这些片子里
啊。人家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人都他妈几十年了，跑龙套一直跑龙套，
哎，
啊，这个很了不起。
对，
哎，
那我们这儿不是我们这儿得当导演。好、那么关于关山飞渡，我觉得可以。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八两，咱们下期再见。
好，再见。